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十四讲，海洋民族。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十四场会议，海洋人民。好吧，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始制作一盘新磁带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想通过告诉你们来介绍新磁带。首先，我有比我能展示的更多、更好的视觉辅助工具你。我们的电脑出了点问题，技术人员删除了很多对我的教学很重要的东西，但我无法向你们展示。所以，我早些时候没有向你们展示这个，因为我刚刚发现它，但我想我会在我们开始海洋人民运动之前向你们展示实物。这些是他们世界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物品的照片，大麦确实是国王，因为它非常耐寒，而且他们还种植小麦。你可以看到葡萄。在左边，我们偶尔有一个食物来源，石榴。随后，我们有了对他们的饮食至关重要的食物来源，无花果、枣子和橄榄。当然，他们确实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但这些蔬菜都是纯粹的季节性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储存它们。在右上角，你会看到他谈论无花果的地方。除了在严峻的情况下，人类并没有真正食用无花果。它们被用作动物食品，所以这至少是他们可以吃的饮食的一部分。因此，我准备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几乎所有的视觉效果都丢失了，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对无法向您展示更有意义的东西感到失望。这是一个大胆的声明。除了出埃及之外，没有其他事件像海洋人民运动那样对以色列君主政体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好吧，我可以更大胆地说，在世界这一地区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事件比所谓的海洋人民运动更重要。圣经中并没有使用海洋人民运动这个术语。我认为我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它。因此，这场海上人民运动对于圣经世界来说确实具有千变万化的意义。时至今日，人们对如何解释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仍存在真正的困惑。我想我可以对你说的是，在研究圣经50年后，考古学已经向我们的世界展示了越来越多的光明。因此，你知道，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更好地理解事物比我们50年前做的还要多。具有讽刺意味且有趣的是，在海洋民族运动中，我们似乎并没有在准确解释其运作方式方面走得更远。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在说着矛盾的话。不久前我刚刚读到了一些相关内容。因此我提到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要准确解释这一重大人员转移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东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我所读到的内容，我可能应该改变这一说法，都在过境，不仅是东部，而且显然西至地中海中部盆地。这是场景。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有无数的人从他们的祖先故乡搬到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自然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哪来的呢？他们要去哪里？那次运动的效果如何？问题多于明确的答案。事实上，被称为海洋民族运动的迁徙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大约一两年，从1250年到1150年。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是麦西尼旧权力中心的崩溃，米诺亚和安纳托利亚诸侯国似乎实际上引发了整个古代世界的崩溃。因此，我将尝试向您展示一张新的世界地图，我可以在其中向您指出这些位置。麦西尼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统治着我们所说的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有一些联系，目前还不清楚，但它与特洛伊战争有一些联系。而在海洋民族运动之前，麦西尼人似乎控制了地中海东半部贸易的重要部分。米诺斯人统治克里特岛，拥有重要的文明，参与东地中海的贸易。这也是政治实体崩溃的一个领域。然后是我们所说的土耳其西海岸的安纳托利亚诸侯国。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古代世界的很多权力结构崩溃了，这导致了整个古代世界地图的重新排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除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因此，如果解释它是什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等等就更难了。解决不同参与者身份的许多谜团都被锁定在安纳托利亚的历史中。你可能还记得，我一直在使用这个词，但我从未向你解释过。 安纳托利亚是这个我们称为土耳其的地区的名称。它不是来自该地区的居民，您可能记得他们是哈提人或赫提人。它来自希腊人。它的意思是日出。因此，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以东的地区就是日出之地。这就是安纳托利亚意思的由来。因此，安纳托利亚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地区的名称。这是希腊东部太阳升起的地区的名称。但这是我们现在倾向于使用的名称，因为我们所说的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实体不断变化。南方的亚述人和北方的卡什哈人对本已衰弱的赫梯帝国施加如此巨大的压力，似乎极大地削弱了伟大的赫梯帝国。随着中央权威的削弱，诸侯国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显得崩溃了。所以其中之一，我们可以说的是，当海民运动结束时，所有的大国要么因此而消失，要么很快就会消失。甚至埃及，尽管它在直接冲击中幸存下来，但海民运动之后的埃及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此，这改变了地图，这是我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其他事件。所以，赫梯帝国并没有被灭亡。我想，我们想说的是，我们称之为土耳其的现代地区崩溃了。他自己倒塌了。赫梯人为了强大，需要控制爱琴海沿岸的西方诸侯国。当他们失去这些时，我想我应该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赫梯王国的权力就逐渐在内部折叠起来。当这个帝国灭亡时，几乎同时发生的是麦西尼王国的崩溃。麦西尼王国是克里特岛或米诺斯人的伟大政治实体，正如我们所说。因此，当硝烟落定时，所有的强国都消失了。除了埃及，当然，埃及的影响是有限的。从埃及的资料中，我们知道了参与这场神话般的民族运动的一些部落或民族的名字。因此，如果我们处于1250年至1150年，那么您可能会记得，在您的年表中，我们正处于是世纪的中间。这是在君主政体之前，就在法官的中间。所以，其中涉及的元素之一就是 Shardana。它可能起源于叙利亚最北端。显然他们被驱逐了，他们经海路前往塞浦路斯。某些元素出现在拉美西斯三世的铭文中，但大多数似乎已经去了西方。现在为了向您展示我们到底处于混乱之中，我们不确定海洋人民运动，所以会有撒丁岛。我们不确定海洋人民运动中的沙达纳人是来自这个地区还是回到了那个地区。埃及人告诉我们他们是海洋人民运动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撒丁岛和沙丁岛之间存在联系。但无论他们来自撒丁岛还是回去，我们的信息都是多么贫乏。海洋人民运动中提到的第二个部落是谢克勒什 Sheklesh。他们的原籍无人知晓，但他们似乎与西西里岛的西卡尔人有联系。梅尔内普塔时期的早期利比亚入侵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于是我们产生了两次海上人民运动的伟大浪潮。前一则约1220，另一则约1190。但我们确实知道，当我们查看地图时，它们与我们所说的西西里岛有关。现在在英语中，我可以提醒您 ,C, 字母 C 可以发音为 S 或 K, 如 cat 中的那样。我们对古代语言的了解是 ,C 的发音总是 K。所以虽然我们习惯说西西里岛，但它实际上是西西里岛。来自这个地区的这个或多个部落，他们要么来自这个地区并迁移到东部，要么来自其他地方，他们从东部的战绩中迁移回来或转向西西里岛。因此，如您所见，您可以在 Sheklesh 一词中发现 Sicily 一词。特雷什人 Tyrosh 或图尔沙人 Tersha 显然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拉美西斯三世的铭文中提到了他们，但并不是一支主要力量。他们可能与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有联系。以下是我们对 Tersha 的了解。在上意大利，在罗马帝国出现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称为伊特鲁里亚或特沙。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群人在向东进攻的时候，是从特沙来的，还是去特沙的？这些都不是现在证据足够清楚可以回答的问题。卢卡人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他们被用作雇佣兵，有着凶猛海盗的名声。他们被认为是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卢基亚人。他们在梅尔内普塔统治后就没有出现。所以卢卡人，这是在屏幕右侧， 但他们要么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南部，要么返回那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很难用我们的信息来判断。早期铭文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部落是埃克维什 Echosh。问题是，他们是与赫梯文本中的亚该亚人有关，还是与希腊本土的亚该亚人有关？换句话说，当我们看 Echosh 这个词时，它看起来根本不像与这里的 Achaean 有关，但从词源学上来说， Echosh 和 Achaea 可能是同一个词。如果他们是同一个词和同一个人，那么埃克维什人就会从我们所说的希腊和我们所说的亚该亚来到这里。亚该亚是爱琴海的另一种说法。你看，在这些字母发音的现代多变发音中，英语字母表中的 G 可以是 J， 即齿音，也可以是 G， 即喉音。在古代， G 显然是喉音。因此 Echosh 和 Achaea 是同一件事，或者可能是同一件事。因此，我们拥有关于政治身份的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但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地说。所以，我为你们列出的这些部落是埃及国王梅尔内普塔编年史中提到的部落，他击败了海民运动，或者至少他说他击败了他们。古代的国王，如果你仔细读一下，我不知道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有哪一个国王曾经在战斗或战争中失败过。不管怎样，就算被杀了，他们也赢了。所以我的舌头显然卡在了脸颊一侧。他声称他击败了他们。埃及人撒谎是出了名的，所以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这个名单是在1220年。几十年后，在拉美西斯三世时期，我们有另一群人，他们被告知他提到了达努纳。达努纳人的故乡无人知晓。也许他们来自叙利亚北部。有些人试图将他们与圣经中著名的但派联系起来，尽管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可能不得不说，即使拉美西斯三世提到了达努纳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或者他们去了哪里。简而言之，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耶克尔人或许是从特罗德经塞浦路斯而来的。他们攻克了埃及的大门后，在巴勒斯坦的多尔定居下来。所以，我至少可以给你看这个。所以Dor, Troad, 就是这个区域。著名的部分历史、部分神话，著名的特洛伊海伦战争。特洛伊因小路而得名，它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 Jacker 的来源。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们定居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当拉美西斯三世击败他们时，他将他们安置在巴勒斯坦海岸，靠近加沙和约帕地区。他谈到的另一个群体 Ushesh 是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群体。我想我可能会以某种弗洛伊德的方式揭示我的挫败感。我说完全不知道。好吧，如果未知，那就是未知。你几乎不必完全称呼他，但我们对 Ushesh 一无所知。现在帕利塞德斯也许是最有趣的，因为巴勒斯坦的名字似乎就是由此而来。我猜观众中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巴勒斯坦。好吧，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辅音，巴勒斯坦的辅音和 Palisade 这个词的辅音是一样的。因此，拉美西斯时期海民运动的部落之一，即梅尔内普塔之后的几十年，部落群体之一就是帕利塞德，他们最终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片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他们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希伯来人处理完栅栏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迦南地。圣经将他们的家乡称为卡夫托，即克里特岛，但这仅仅意味着卡夫托是继续南下之前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我们有一群非常有名的人。我们不确定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因为巴勒斯坦的名字似乎就是由此而来。我猜，观众中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巴勒斯坦。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非利士人来自爱琴海，也就是说他们来自地中海陆地，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我们也了解他们这一点。当非利士人被击败后，他们和提克尔人一起定居在以色列的多个地方，我可以向你展示。当他们定居于此时，埃及人击败了他们，并将他们像这样沿着海岸定居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沿着海岸伸展开来，约旦河和加利利山谷交汇处的贝特谢安定居下来，然后他们也定居在约旦安曼这里。所以圣经只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他称他们为非利士人。 但实际上，菲利士人代表着海洋民族运动中的多个部落。正如你所知，这有点混乱。如果你曾经在我任教的自由校园里，每年夏天你都会感受到海洋人民运动。尸体到处都是，建筑物被拆除，建筑物被翻新，办公室被搬迁，人们四处游荡，想知道自己在哪里，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这就是海上人民运动的一幅图画。混乱，我们甚至不确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些人的移动？事实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原因的真实性，但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些解释，而不仅仅是疯狂的猜测。现在，当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因时，你确实会猜测。因此，对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来自地中海盆地的人们的流动的解释之一，已经被猜测出来，所以我称之为灾难性观点。换句话说，这表明发生了某种灾难，引发了人们的流动。那些持有这一理论的人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其与亚特兰蒂斯的神秘消失联系起来。好吧，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亚特兰蒂斯是否曾经存在过。但这种论点认为，发生了一些巨大的自然灾害，破坏了人类的平衡。每个人都在过境。也许这是一场大地震。你知道地震会造成什么后果吗？他们制造海啸。海啸可以摧毁港口城市。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所有的港口城市都被巨大的海啸摧毁了，那么谁知道呢？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有任何一致的证据证明这场灾难是什么，它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没有考古学和地质学证据证明这种灾难。因此，虽然这仍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另一种观点是所谓的迁徙观点。这个想法是人们的新运动打破了权力平衡。乔治·鲁·庄什安鲁在企鹅出版社关于古代伊拉克的书中给出的想法是这样的。可能是多产而好斗的伊利里亚部落抵达巴尔干地区，驱逐了安纳托利亚的特拉弗里吉亚人，推翻了赫梯王国，然后将多里安人、伊奥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驱赶到希腊半岛及希腊半岛、爱琴海群岛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他们在那里摧毁了麦西尼或爱琴帝国、特洛伊战争。好吧，如果你有这个能力，那么你应该教课而不是我。这就是他的提议。在巴尔干地区，一群人从某个地方搬来。通常，这些运动似乎来自俄罗斯草原。有些人搬到了巴尔干地区。当他们这样做时，人们就搬到了南方。南迁到这里的人们又把人们迁往东部。东部的人们将人们迁往西部和南部。这有点像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很多旋转，很多混乱。分数是多少？我不记得了。迁徙观点的问题不在于没有迁徙，而在于迁徙数量如此之多，如此随意，如此多项，以至于我们无法从考古学中以任何连贯的方式重现它。移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我们不会在不说这个问号的情况下留下这一点。纵观旧约时代的整个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迁徙。可能一个世纪过去了，地中海盆地或中东的某个地方没有发生过某种半重要或重要的迁徙。为什么这次移民导致了那个时代政治世界的彻底崩溃？如果是迁移引发了这一切，那么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这次迁移会产生这种效果，而许多其他迁移却没有这种效果？我认为最好的观点是第三种观点，即气候论。现在只需添加另一个辅音，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第一个试图形成双关语。第一个景象是灾难性的景象。好吧，如果我想搞笑的话，我可以说第一个试图是高潮试图，因为某些巨大的高潮导致了崩溃。但这种观点并不是高潮观点。这就是气候观。基本上，这种观点认为古代近东发生了严重的干旱。梅尔内普塔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向赫梯人运送了大量谷物。通常情况下，赫梯人不仅粮食自己，而且还可以运输。我们知道，古代港口城市乌加里特向奇里乞亚运送了大约2000横梁的粮食。因此，有一些适度的明文证据表明粮食短缺。但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各种其他测量因素。例如，在沉积物分析方面正在进行非常有趣的研究， 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该地区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干旱。我现在已经阅读了三四篇关于此的不同文章。他们将这些管子沉入加利利海的海底，他们只是将它们尽可能的直接沉下去，然后他们把管子拉上来，然后那个管子就是一个完美的储存库，准确地记录了物体如何在底部沉淀和堆积。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沉积物水平中的成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精度来测量它，然后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花粉和空气中的物质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是否存在气候变化。所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并且已经表明了一段时间了，对加利利海等海底沉积物的分析表明，在我们所处的时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这是没有争议的，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一点，大部分都更新了。我认为我的参考书目中没有任何内容，但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显然，哦，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今天有一门科学，考古学，夺宝奇兵中的考古学思想是如此荒谬，实在是可笑。今天的考古学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科学家，因此有一种非常专业的考古学形式称为树木年代学。树木年代学是专家分析树木年轮的考古学，他们可以通过研究树木年轮的生长或生长不足来判断，他们可以研究这些，并可以通过树木年轮生长的宽度来判断情况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气候条件恶劣，树木的年轮会记录下来，但会非常狭窄。但如果气候适宜，树木的年轮就会存在，但会更宽。赫梯地区的这些树木年轮或虎尾松向我们揭示了与我们从沉积物分析中了解到的相同信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气候发生了变化，并且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这场干旱似乎显然是大国逐渐衰弱的原因，直到他们变得如此虚弱，如此缓慢，但确实如此虚弱，以至于他们无法永续生存，只能崩溃。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我们想说气候变化是人类引起的时代。我当然不是科学家，相信我，我不知道如何评估这些说法，但我们从几千年前的历史中知道，有周期性的充足水分期，然后有周期性的干旱期，我们正处于干旱时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些考古学家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干旱提出了假设的解释，其中常见的一个就是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人口的激增，此时带来了气候的变化。有两种主要理论，而且可能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一种理论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该地区大片地区的森林被砍伐，这种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是气候干燥的结果。我们知道森林砍伐正在发生，它发生在以色列，它发生在黎巴嫩，它发生在安纳托利亚，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随着人口基数的爆炸性增长和人类繁荣的增加，人们当然需要木材，我们用它取暖，用它做饭，用它照明。森林砍伐是事实，它是否导致了气候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将畜牧作为他们的主要动物，他们放羊，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山羊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山羊比绵羊更坚硬，也更聪明。因此有人认为广泛使用山羊代替绵羊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或这个问题的因素之一，因为你看到山羊所做的就是它不咬草，它把它拉起来根和所有。因此这对边缘土地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因为在边缘土地上植物很难扎根，但当你把它连根拔起时，你就杀死了植物，也就杀死了这片土地。因此这也被认为是发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干旱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说确实发生了干旱，而且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这次干旱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但它解释了关于海洋人民运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因素，我可以在这张地图上向您展示。大量人民的流动是沿着这座路桥前往埃及，或者乘坐穿越地中海的船队，但众所周知，这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海上人民运动的大量人员正在前往埃及。现在你知道埃及气候干燥，他们每年的降雨量大约只有2到4英寸， 所以你会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前往埃及这样已经极度干旱的地方。答案是，在埃及下雨也没关系。埃及的经济和农业实体并不依赖于雨水，他们依赖洪水。因此埃及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埃及是否下雨并不重要，埃及有充足的食物，这为什么海洋民族通过陆路和海路南下前往埃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埃及人有食物。因此我们对他们前往埃及的原因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埃及不易发生干旱，让我称之为备份。当我说埃及不容易发生干旱时，我要这么说。正如我所说，埃及人不依赖雨水，但埃及人可能会欠收。农作物欠收并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巴勒斯坦那样，但如果尼罗河不能正常泛滥，他们可能会农作物欠收。如果有疾病或动物侵扰，他们可能会欠收，但不会因为干旱而欠收，因为他们不依赖雨水。因此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具体细节的决定性答案，但无论最初的破坏是什么，这场运动都会自我膨胀，逐渐驱逐更多的人。随着中央集权秩序的削弱，无政府状态成为常态，盗版和普遍的违法行为急剧增加。因此这导致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我认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如果您对所有这些深奥的古代近东地中海的东西感到困倦，我们可以邀请您加入，因为这非常有趣。海洋人民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有两大重要成果。首先，它摧毁或永久削弱了世界上所有的超级大国。如果你看一张有地名的地图，如果你看一张有海民运动之前的地名的地图，然后你会看看海民运动之后的地图，几乎绝大多数地方都有更名。旧的王国消失了，新的王国出现了。旧城被毁，新城出现。因此这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地图的效果，这与古代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同。其次，因为它改变了版图，也就改变了以色列未来的地位。你看，在海洋人民运动之前，以色列被一个非常强大的强国实体所包围。南边是埃及，北边是赫梯。但现在那些力量要么彻底消失，要么大大削弱。所以这意味着1150年之后，以色列不再被超级大国包围。现在这很重要，这就是原因。1150年，士师记即将结束。你可能还记得，在士师记中，事情是一团灾难性的混乱。因此如果海上民族运动于1150年结束，那么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是扫罗，他于1050年登基。大卫于1010年成为国王。所罗门于970年成为国王。我们进入了称为联合君主制的时期。这是以色列的黄金时期。这是世界历史上直到近代以来唯一一次，我们称之为以色列的这个小地区能够拥有政治上的强大力量。因此由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被超级大国包围，意味着大卫和所罗门可以拥有一个帝国。大卫和所罗门可以拥有超出以色列百里之外的王国，他们可以将周围的王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个时期，神可以兑现他对亚伯拉罕、大卫和所罗门的应许。因此这成为以色列最繁荣的时期，但这只是事情的停顿。因为当所罗门于930年去世时，仅仅几年的时间，亚述就觉醒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以色列处于灾难状态的时期，即士师时期。我们这里面临的是繁荣时期，我们这里面临的是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亚述的崛起，我们将面临以色列成功政治权力的终结。因此作为圣经的读者，我想向我们建议的是，上帝正在给以色列一个独特的机会之窗。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在其中看到上帝祝福的手，感谢上帝并忠实地侍奉他。或者这是以色列可以拒绝上帝的窗口，当他可以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繁荣，而看不到上帝确实祝福了他们。这是整个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间窗口。直到现代以色列的崛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直到现代历史的崛起，以色列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这只是因为现代武器装备。所以这是上帝祝福的独特窗口。我很遗憾地说，当你阅读圣经文本时，以色列人错过了他们的时刻。所以海民运动是被上帝利用的，也许是上帝送来了干旱，我不知道。 海民运动被上帝用来创造一个政治环境，使以色列能够上升到最高峰。这意味着当这个窗口关闭时，以色列就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下坡路，直到现代才能够恢复过来。因此我想请您注意我们的课堂笔记。非历史人的问题。
好的。
非历史人的问题。你可能会问，那么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问题呢？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更好的战士和更好的军国主义者。但这不是我要提到的问题。我们对非利士人的问题是创世纪中提到了他们。正如你从我们的注释中看到的，创世纪21章和26章中提到了他们，申命记2章中也提到了他们。现在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非利士人不在巴勒斯坦，非利士人不在巴勒斯坦。直到大约1150年之后，他们才来到以色列。那么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申命记中的非利士人是谁？非利士人是一个部落，一个爱琴海部落，可能是一群部落，是在海上人民运动中进来的。创世纪中怎么会提到他们呢？如果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100年，而海洋民族运动是公元前1100年，我们如何能跨越这样的1000年呢？因此已经有一些相当无力的尝试来试图解释这一点。我实质不知道是否有人担任过这个职位，或者是我杜撰的，我记不清了。但我在这里的论点首先是，也许非利士人在进入这片土地之前就采用了这片土地的名称。换句话说，以色列可能被称为 PLST, Palestine 或其他类似的名称。也许在非利士人之前就这么称呼，他们只是采用了这个名字。那就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事实是，虽然我们在近3000年的文本中多次提到该区域，但它从未被称为 PLST。 如果海洋人民运动恰好与佩莱塞特及这片土地在成为以色列之前的所谓拟意名称同名，那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我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许更好的解释是，创世纪这几章中的非利士人一词是不合时宜的，或者是一种注释。这始终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尽管它确实与创世纪的正常史学背道而驰。我们所说的不合时宜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可能还记得圣经文本，而每一本圣经书卷或圣经的每一章都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由某个人起源。你可能会想起，所有的圣经章节、所有的圣经文本都必须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被复制、重新复制、再复制。我们所知道的是，当抄写员抄写并重新抄写文本时，我们知道有时他们会改变一些东西。有时他们会犯错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13章中得知，无论谁在那天抄写这段文字，他都遗漏了一个数字。毫无疑问，原始文本中删除了一些数字。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一些抄写圣经文本的抄写员在原本没有非利士语的地方添加了非利士语。这就是我们的意思。他的意思，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这样的，也许最初他说的是迦南人，我只是假设，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后来抄写员决定他想改变这一点，所以抄写员 X 用迦南语写作，用非利士语写作。这是可能的。上帝启发了原作者，他没有激励抄写员，因此抄写员可能更改了文本。问题是，我们无法证明这件事发生过，没有一个版本支持这一点，所有版本都说非利士人。因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无法证明。在我的第三点中，有些人试图争辩说他们代表了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早期爱琴海移民。换句话说，这种观点主张的是，早在海民运动之前就有从爱琴海地区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爱琴海人，他们可能是商人和贸易商。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是早期爱琴海人，不要与参与海民运动的非利士人混淆。这种观点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快完成这盘磁带了。首先，爱琴海地区甚至不知道名为佩莱塞特的部落，他们在这个时期不存在，这就是我们问题的一部分。其次，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并不处于适合贸易的地方。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就在沙漠中。他们在贝尔谢巴，该国最南端的城市。它就在沙漠的中间。 因此，如果他们在那里进行交易，那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第三，有趣的是，基拉尔和别士巴的非利士人国王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希伯来名字或闪族名字。他的意思是国王的父亲，或者我的父亲是国王。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是和平的。后来的非利士人及爱琴海人非常好战。因此，这种观点不太可能，特别是因为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爱琴海存在于我们称为以色列的地区的最早证据是1370年。太晚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已经太晚了。所以，如果我要对你说你希望我听到的话，我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对创世纪中的非利士人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可能应该说我们不知道。除非这是时代错误或抄写者的注释，否则我认为最好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创世纪中有非利士人。也许在路上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但现在这给了我们一个停下来的地方，我们将在出埃及后的非利士人休息时重新开始，因为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一些很有趣。好的，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会在下一盘录像带中见到你。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14场会议，海洋人民。